各位听友好，国际工业界惊慌失措，或是全球性的半导体配件供货匮乏，令智能手机、汽车制造业停工。始作俑者是谁呢？是新冠疫情，还是中美之间最新一轮的科技战？对此，法国蒙田学医院亚洲项目主任马修·杜沙泰尔最近发表了题为《半导体：中国探索》的研究报告。这篇在蒙田学院网站上可以看到的报告给出了一些答案，和法广同属法国世界媒体集团的法国电视24台经济智慧栏目就此访问了杜沙泰尔。本次节目就为您详细介绍这次采访的内容，谢谢收听。你好。
你好。
首先请谈一下你对这个半导体探索的定义。
Alors, je crois que c'est beaucoup plus concret de se figurer les semi-conducteurs en regardant leurs applications industrielles.
我想通过观察半导体的工业应用来说一下，而不是谈它的特性或是与电子有关的定义。这要具体很多。很多日常消费品都用得到半导体，首先是汽车制造业。微控制器中有半导体零件，用来控制发动机、管理传输、刹车、动力转向系统，还有传感器，用来测量速度、油温、保护气囊的使用。当说到自动汽车时，那当然就进入了系统连接器材的领域，其中包括处理信息的芯片，接下来是电脑。信息技术在这类产品中主要使用两大类半导体，一种是芯片，是手机以及其他产品的必需品，如拥有强大精确计算功能的计算机，再有就是储存卡。半导体的第二大类产品就是储存信息。如果想比日常用品走得更远些，就是先进的武器系统，如洲际导弹。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信口开河，因为上世纪60年代初，洲际导弹使用了半导体技术，这也是第一次将半导体引进到武器系统中，令这一领域也需要大量的半导体配件。当然还需要说的是，经济向数码化转型使得对半导体和高级半导体配件的需求大增，如 5G 智能手机、数据中心或是加入人工智能零件的产品等等，都需要大量的半导体配件。所有这一切都显示着该行业的强劲增长。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对半导体的需求有这么大的缺口？是新冠疫情的错，还是因为美中之间的科技战呢？
Bien, c'est exactement ces deux facteurs qui sont les plus importants pour comprendre la pénurie actuelle.D'abord, le facteur géopolitique États-Unis-Chine.
正是这两个因素才是了解当下半导体配件短缺的最重要因素。首先是美中地缘政治因素。特朗普政府在2018至2020年期间明白了获得半导体技术是中国工业强国的真正软肋。限制中国是通过打击华为来进行的，限制这家电信基础设施供应商和智能手机制造商获得半导体配件及他产品的销路，以及对半导体方面的美国知识产权和生产工程需要的多种技术使用的限制。这一招很管用，因为今天可以看到华为遭遇了很大的难题，尤其是在智能手机制造方面。目前华为手机在中国的销量排名第五，之前则是第一名，所以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华为在第一时间内充足库存，在2019至2020年间的数字是令人目眩的。华为在2019年花费了230亿美元，大量购买半导体配件，充足库存，来进行自我保护，抵御制裁，这对整个生产供应链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二个因素是新冠危机，特别好理解汽车行业遇到的半导体配件短缺。一方面是生产突然减少，而汽车制造商重新下订单，有时订单下了双份，打乱了整个生产链的流程。而大型半导体制造商既给电信技术业，也给汽车制造业供货，所以除此之外，还产生争夺获得半导体配件供应的竞争。
Une concurrence qui s'est installée pour l'accès à la fabrication de produits finis.
那么半导体制造业的重要角色是哪些呢？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是美国、台湾、韩国，对吗？
Alors oui, quand on prend les deux grandes étapes de la fabrication des semi-conducteurs, qui sont la conception, et la production,
是的，当谈及半导体配件制造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设计和生产，那么美国在设计领域绝对是直世界牛耳的。它拥有如博通公司、高通公司、英伟达等公司，而且现在产品制造商如计算机公司苹果为自己的系统设计创造自己的半导体配件，将 M1 型芯片用于苹果最新的电脑，因为它在行业内占主导地位，主导产品的上游市场，因为设计是制造半导体配件的第一步，接下来是镀造，是专门生产集成电路的，这一行业则被韩国及其著名企业三星集团和台湾的台积电主导，而且是在技术层面上主导的这一行业，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这两家企业拥有制造最先进半导体产品的双头垄断。今天除了专门制造最先进的数据处理产品之外，目前最新的、最新颖的、最基于创新性的半导体技术是台积电的5纳米制程，目前这一技术只用在苹果电脑的芯片上。
Elle a une seule application aujourd'hui, ce sont les processeurs d'Apple.
我们欧洲现在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Mais on n'est pas si mal que ça. C'est vrai qu'on est leader ni dans la conception ni dans la fabrication.
事实上，我们也不太差。确实，我们在设计上既不是领军人物，也不是制造大户。可是，我们在某些领域有绝活，例如极紫光刻技术是半导体配件制造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光刻技术，是欧洲的垄断技术，属于设在荷兰的阿斯麦公司。此外，还有三家大型公司，既设计又制造，他们是法裔半导体公司，德国的英飞凌科技以及荷兰的恩智浦半导体公司。他们的技术特别是在汽车制造业的应用方面非常好，有一种相当有意思的增长。此外，我们在研发方面拥有相对稳固的生态系统，集中在三个地区，分别是法国的阿尔卑斯山区、格雷诺布尔市附近、德国还有比利时，这三个研发中心可以说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创新为使命，所以说欧洲是有一定的实力。
Vocation, disons, à innover à l'échelle mondiale. Donc, on a certaines forces.
那要不要给这些实力，或是这些欧洲的研发生态系统加把劲儿呢？
Alors, le coup de pouce est donné. Le coup de pouce est donné. On va passer bientôt à un grand.
已经加了。不久之后，将很快有一项以欧洲具有共同利益的重要项目的形式提供大力支持。欧盟委员会正在落实这一项目。有消息称，可能提供高达$200亿的经费给创新项目，这可令工业界有些不快。此外，还有在与新冠有关的恢复经济计划中，欧盟投资资金中的20%将用于数字化转型，其中包括半导体行业。但有一个真正的政治问题存在，一个与半导体有关的欧洲战略的问题，是否需要支持的不仅仅是创新项目，也许还是更小规模的项目，然后更进一步在欧洲投资建立一个高端的生产制造商，也就是之前提到的，目前只有台积电和三星是这样做的，有关的辩论事实上已经开始了。
在你的研究中，你说中国人将拿出大量资金，我想要比欧洲的$200亿多。在习近平主席主持的第14个5年计划中，他们真的会努力确保未来几年在半导体领域60%的配件产品自给自足吗？
Alors ça c'est l'objectif de leur planification et c'est un objectif qui date de 2015。
这是他们计划的目标，是2015年就提出来的目标，现在还差得很远呢。中国去年进口了3800亿美元的半导体零件，比石油进口还要多。当然，中国有软肋，美国利用这个巨大的弱点，用来阻碍中国的发展。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结构，这是极大的优势，什么都能做，能设计，能制造，有研发能力，运作良好的初创企业生态系统，在某些细分领域具有创新性，如智能芯片，可也有真正的瓶颈，并试图绕过他们。 即便如此，中国还必须面对西方对技术转让的限制，限制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由拜登政府确认甚至加强，适用于所有人，包括欧洲人、日本人、台湾人，还有韩国人。所以中国正面临着相当大的外部障碍，可它拥有自己的王牌，就像你说的，中国几乎可以无限制地提供资本，能够在半导体领域进行大量投资。中国最大的弱点则是外国技术的获取以及它面临的障碍。
Faiblesse, c'est l'accès aux technologies étrangères et les barrières auxquelles elle doit faire face.
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美国人和西方人对中国的封锁还会奏效多久呢？
Alors, je pense que les goulets d'étranglement pour que la Chine passe à la manufacture de semi-conducteurs en franchissant.
我认为中国要通过七纳米半导体制造的瓶颈，这确实是一个关键的门槛。这是中国今天要处理的一个极端困难的问题。所以，只要保持限制制裁措施，中国将不得不关注于其他领域，如汽车工业。中国为它提供了定的解决方案，因为其技术虽说不太先进，但对整个经济的运作仍然极为重要。
Mais qui sont encore extrêmement importantes pour le fonctionnement.
谢谢你接受本台的采访。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特别节目，谈全球科技战的核心半导体。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福林的配音，余力的技术配合，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本次节目到此结束，下次节目时间再会。